Hello，各位亲爱的马吉们，欢迎回来。马吉说：“天神也太狂。”我是你的马吉姐姐 Leona。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女神阿尔特弥斯。上一集我们提到阿尔特弥斯被自己的弟弟阿波罗的奸计所害，设计让他自己亲手射箭，害死了心爱的欧里安。最后呢，还是天王老爸宙斯出手，将欧里安升上天去，化作猎户座。这当年呢，宙斯封这个女神阿尔特弥斯为奥林帕斯山十二大主神的时候，就答应女儿给她一大堆的这个仙女追随陪伴她住在人间的森林里。上一集呢，马吉也告诉大家了，这个阿尔特弥斯最爱搞群聚了，总是和他的一群仙女们一起行动，一起打猎，一起洗澡。他们这一票呢，特别喜欢把整个森林都当作自己的沐浴间，可以说是露天的公共澡堂。但是如果你不小心闯入，看到女神洗蓬蓬的下场，有认真听上一集的马吉们应该都已经非常清楚。如果你还不知道，就赶快回去补听上一集吧。而女神阿尔特弥斯身边追随她的仙女可以说是美女如云啊，但呢，因为这个阿尔特弥斯是守贞贞洁的女神，所以他们也大多想要追随女神，保持童真，保持着单身主义。而其中呢，当然也有不少是跟阿尔特弥斯一样，都是善于射箭打猎的好手，也和女神一样热爱酷帅的猎装打扮。而其中呢，有一位叫做卡利斯托的仙女，她总是一身的劲装，中性的打扮却丝毫遮掩不了她的美丽与性感哦。阿尔特弥斯其实也特别的喜欢她，但也要求卡利斯托不能够接近男人。话说呢，有一天卡利斯托又在森林里面追逐着猎物，那天里头恰雅呀，天气特别的炎热，一番追逐之后，他是又热又累，找到一个阴凉的树下，他倒头就沉沉的睡去了。而这时候呢，本身自带美女侦测雷达的天王宙斯来了，就那么刚好巧遇了这位森林中的睡美人。其实啊，说这是巧遇也不过就借口呗，他早就听闻女儿身边有个绝世大美女，美女一心追随女儿，想一辈子守贞洁。宙斯总觉得哎呀，这太可惜了，他一直很想接近，却因为女儿老是在身边不方便，但现在美人落单了，独自一人睡在他的眼前，大好时机宙斯怎么可能放过。他知道自己花名在外啊，若是直接以自己的样貌出现，恐怕会徒生困扰。他就死不要脸的运用他的变身术，竟然灵机一动就变身为自己的女儿阿尔特弥斯的模样，来到卡利斯托的身边。这时候不知情的卡利斯托刚醒过来，一张开眼就看到女神阿尔特弥斯来了，完全没防备的就贴上前去。宙斯就这样利用女儿的身份开始卡来丘来啊。大家可以上我的粉专去看图片。洛可可时期呢，最有名的画家布雪的画作叫做装扮成戴安娜的朱比特和卡利斯托，当然这边的名称用的都是罗马时期的名称。Diana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希腊名字，叫做阿尔特弥斯的狩猎女神。而装扮成戴安娜的朱比特这边指的其实就是宙斯，简单翻译就是装扮成阿尔特弥斯的宙斯和卡利斯托。说实话，马吉们若看到这个画面哦，不知情的话，可能还真的以为他们是这个女女恋呢。毕竟呢，若不是情侣，而是闺蜜的话，应该也不至于会有这个用手轻抬下巴这么亲密的举动。因为宙斯他每次外遇偷吃，他都会使用变身术。 那要怎么样知道这画面里面的人其实是天王宙斯呢？其实马吉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你只要注意看一下这个画面的左上角，就可以发现宙斯专属的大老鹰。通常呢，图画当中呢，如果有宙斯的存在，就会有老鹰跟随。所以呢，即使你在画面里面没有看到宙斯，但是你看到有老鹰，这时候你就要高度怀疑宙斯又在使用分身术做坏事了。其实呢，这个洛可可时期的布雪最擅长画这样的主题哦。这故事确实是很好让他发挥，他一口气就画了两幅香艳美丽的图画。马吉们记得要上粉专去看一看哦。而这卡莱丘来之后呢，宙斯就开始亲吻卡利斯托。这时候卡利斯托才发觉有些不对劲，但为时已晚，不要脸的宙斯到嘴的肉怎么可能放掉呢？不久之后呢，卡利托斯就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这边不得不说，我们天王宙斯真的是美发必中，生育力之强真是天王等级呀。卡利斯托呢，虽然极力的掩饰自己日渐隆起的肚子，但无奈肚子一天天的大起来，再也掩饰不了。更何况他们都那么喜欢一起洗蓬蓬，你觉得还能掩饰得住吗？阿尔特弥斯发现了这个天大的秘密，他整个大怒，他没想到自己钟爱的卡利斯托竟然会偷偷的跟男人在一起。他根本不听卡利斯托的解释，盛怒之下就把卡利斯托给赶走了。被驱逐的卡利斯托只能孤单一人在山林的深处，孤单的生下了儿子阿卡斯。孤儿寡母的境遇已经够凄惨了，但是更惨的来了，天后赫拉竟然知道了这件事。虽然她也很清楚这是老公到处花心的结果，但她对老公没辙，只能不断的找无辜的受害者麻烦。当赫拉找到卡利斯托时，发现他还真是明媚动人，他更是妒火中烧。我看你美，你能多美，我就把你变成了一只黑熊，就不相信我老公宙斯还会喜欢你。虽然卡利斯托不断的哀求，但赫拉对付自以为的小三从来都不手软。卡利斯托美丽的肌肤长出了又粗又硬的黑毛，原本玲珑有致的身材也变成了臃肿肥厚的身躯，好听的声音变成了低沉的嘶吼。她不再是漂亮的绝世美女卡利托斯，而是一只不折不扣的大黑熊。更可怜的是，卡利斯托变成了黑熊之后，根本没有能力再照顾自己的儿子，他只好独自躲到森林里与他的孩子分开。和上一集偷看女神洗澡的猎人一样，原本他们都是狩猎的高手，因为现在变成了动物了，反过来被猎人不断的追捕，每天惶惶不安，不得安身，不得不到处躲避追捕。这样的日子日复一日，直到有一天，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小鲜肉，他勇敢地向小鲜肉走去，因为身为母亲的他已经认出眼前的这位就是自己失散多年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阿卡斯。他实在是太想念儿子了，一时间也忘了自己现在可是黑熊啊，一心只想上前拥抱他最亲爱的孩子。但无奈长大成人的阿卡斯并不知道眼前的这只大黑熊竟然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他只以为黑熊想要扑过来攻击他，他只好赶紧拿起弓箭准备朝这只黑熊射去。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天上的宙斯看到了这一幕，金丢金丢金丢，想起了自己当年所造的孽啊，实在是不忍心看到儿子杀母亲这种人伦悲剧上演，索性就赶紧把阿克斯变成了一只小熊。变成小熊的阿克斯马上就认出了眼前的大黑熊就是自己的母亲，他们母子俩 经过了这些年的波折之后呢，也终于用这样的形式重新的团圆相聚了。而这一次呢，宙斯也学聪明了，他知道自己的老婆天后赫拉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放过这对母子的，所以他就把这对母子提升到天界去，卡利斯托变成了大熊星座，而他的儿子阿卡斯则是小熊星座。就这样他们母子俩呢就可以永远的相守，再也不分开了。而我们狩猎女神阿尔特弥斯后来也被称为月神，但她所象征的呢是在大地上身手不凡的狩猎女神，代表的是一半光明一半黑暗的半月。在地下冥界的冥后波瑟芬尼代表的是死亡跟破坏的新月，而满月呢则是另外一位月亮女神塞勒涅，代表的就是光明与神圣的满月。前几天呢有马吉私下传给我一张阿提米斯登月计划，没有错哦，这个阿提米斯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阿尔特弥斯，只是中文翻译不一样而已，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称它为阿提米斯或是阿尔特弥斯。阿尔特弥斯和阿波罗这对孪生姐弟分别被称为月神和太阳神，所以美国太空总署 NASA 太空计划类的命名很理所当然的就被他们这一对龙凤胎给包了，不是阿波罗计划就是阿提米斯计划咯。其实呢不论是在这个希腊或者是罗马时期哦，阿尔特弥斯都备受这个崇拜，他的神庙甚至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当年的规模据说还超越了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神庙。不过很可惜的是，之后在这个公元前356年的7月21日一场大火毁掉了这座庄严壮丽的神庙，至今呢只剩下了一根柱子。而就在这同一天，后来建立了马其顿帝国的传奇人物亚历山大大帝就在那天出生了。所以有历史学家说啊，这个女神阿尔特弥斯忙着照顾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生，而无暇营救自己的神庙了。那下一集呢，我想给大家讲讲天后赫拉。虽然我们常常在故事里面听到赫拉，她好像总是不断的在迫害小三呢，但马吉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真正的以她为主角做一集节目呢。想知道我们天后娘娘的故事，下周五千万要准时收听哦。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收听平台上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和留言，也请大家帮忙多多转发和分享，让更多的朋友认识这个节目。总之呢，想知道更多天神的精彩，一定要持续锁定天神也太狂。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